你跟他一结上那个关系，如果你一直都是松不住，这里面你如果心结上你一直都没有松脱开来的时候，那就是绑那条线，就绑住你的心，他会拉着你啊，血淋淋的心很痛苦。我不是说你不理会他，你要理会他，可是你要看清楚，彼此之间都是一个独立的，他必须要面对他的人生，因为你不可能替他生活，我们不可能，我们只能帮助他一些，我们可以协助他某些，我们也可以劝劝他，我们可以关心他，没有错。可是这条线就必须要切开来的，因为他毕竟是他，你毕竟是你，如果最后扯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会跌在那里，会跌掉得很深，而且会非常的痛。这是我看到的父母亲的痛，但是那个关心还是要有。可是真的，可是能不能切得开呢？老师，凡人切不开啊！你问我，老师，你到底那条线切的有多少？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完全切掉，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一条线如果比较松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拉扯的那么难过，没有剪断，但是至少拉松一点吧，是不是？要不然就买一段，接一段绳子，再把它就放，小可放较松一下，有些需要的时候再给它揉揉一下，是不是可以调整的好一点呢？我知道，在心理学里头也是这样说，如果这条线你没有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照顾，没有教导好好的教，然后你以后就要断掉它的那个部分就越不容易断，因为它有更多的危机在那里，所以最后，可是你要去处理那个危机，也必须把你这条线必须要放松，要看清楚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已经成人了。所以佛哈，可以度众生，但不能灭定业，他有他自己一些习气，那个习气不是从父母亲那里来的，不可以哈，说小孩子怎么样通通这东西通通拿到你这边来，你周边有什么你都怪罪你自己，也不是，他每一个人都还有一个他自己有的东西，你也必须要看清楚。就是所以我的教育观念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努力年轻小的时候一直把他带带带，哎，带到越大就要越放越独立，越大越独立，到了他开始可以独立的时候就应该切断，就应该开始要他自己要慢慢能独立起来，那种独立并不是不来往，而是变成一个完全两个独立的两个个体在互动，在互爱，在互相尊敬，应该是变成这个样子了，已经不是一个我们牵肠挂肚的东西了。这个是生命世界里头最后必须发展到这条路来。所以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既然世间的生诸意灭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抱着能取跟索取，我们会执着在我相以及一切相里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痛苦跟失望。所以要在无常的世间里头生活，就必须第一个，你要把握当下，精进展现你的佛心，也就是慈悲喜舍。我们所谓的悲智双运，就是指慈悲喜舍，我们有慈悲的感情，我们有真正有喜舍的智慧，这是悲智双运的一条路，但也能看清一切法如幻如梦，它只不过是我们生活当中表象出来的，表现出来的一出戏，一趟旅行，就是这样。第二，面对无常的生活需要佛智，就是需要觉察，就是如来藏所能够显现出来的那个啊，这个那个清净的那个智慧。我们不是讲说啊，一个是净法，一个是染法，是不是啊？那么染法就是染执，那么清净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觉察的智慧。第三，一切没有能取也没有索取，在你的人生当中要看清楚，其实你没有得什么，无能取索取，今天有的这些东西 你也只不过是借它来用而已。哎，我从一点点大的时候，我老祖父就常常讲一句话，哎，我常常都听到他讲这句话，你一定很想听。我却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是从这里来。他怎么说呢？他世间是就大就大，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哎，是就大就大嘛，是有就大的责任的，不是说没有责任，但是所以就大就大，借助借助，我也在这里借助要把它做好，但是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得失你也带不走，就是无能取所取，没有永恒能取永恒所取的东西，你该放下来的时候就要放下来。所以各位，学佛最宝贵的智慧就是当有一天医生告诉你你可能不久就要放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智慧，有没有那一份断然的勇气，可以真的可以心里面可以真正的释怀。你能释怀，那一段时间你也会比较不会觉得好像生不如死，然后做出很多奇怪的这种反应出来。人就是这样，当你碰到一个大的灾难挫折的时候，你能不能释怀？因为说啊，这就多少就多少，为了多少的几根破除啊，那俩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所以禅宗里头有一种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叫禅观。这禅观呢、啊，我跟各位讲，我最近呢、啊、在想，我就整理了哈、啊、这个一些禅诗啊，禅的诗句啊，比较有启发性的。你知道过去为什么要读公案？读公案的目的就是观，就是参禅，参这个公案，也就是等于就是禅观，就是用这个来观。我有这一个所思所谈的那个东西，然后我用这个东西，我来参考，在我的生活中发展成为我的这个借助古人所的智慧，我来参透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光明面，来参透生活中的障碍啊。那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为叫做观，禅观，或者我们称为叫做参啊，叫做我们有时候是啊一天一大餐啊，那这个不一天一大餐哈、啊，这个一餐呢一小餐，一天一大餐是指一整天一次大餐呐、啊，这是参禅的餐呐 啊一餐一小餐是指吃饭的时候哈、啊，它一个小小的小餐，那、啊、哈小餐的意思就是说我参一个公案，提醒自己。这样子的意思，啊，一天一大餐呐、啊，哈，啊，一餐哈、啊，一小餐，那个一餐是指餐厅那个餐呐、啊，哈、啊，吃饭的时候那个餐，一餐一至三餐嘛，哈、啊，那至少有一小餐哈、啊，哎，这个东西呢，就有一点像儒家讲的无日三省吾身呐、啊，哈、啊，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啦，哈、啊，就是只是餐哈、啊，我在餐这个观里就产生了一种关照。那我用他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呢用了一些东西，常常提醒说啊，那是就大就大啊，卖伤过很责备责备哈。有时候觉得啦哈、哦，哎呀，这个朋友不方便给咱插掉，邻居比较刚好做什么事情给咱插掉啊。有时候你要想一想，人就免不了修 A 修 K 啊，你要看清楚。啊，那得就大就大哈，啊那俩啊，我们要考虑就大就大，我们不要给别人带来太多不方便，别人有点太方便，我知道我能取无能取无所取，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能看，我们能看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就大就大，你当我的某甲当某乙的先生，或某乙当某甲的太太，啊。你这两个这种关系，或者是某甲当某乙的孩子，或者是某乙当某甲的哥哥或弟弟，这种关系，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啊就用而已啦啊。这个就不是真正借东西的借，这个借就是凭借的借，就是借假修真的那个借 就是那个假，就是那个，我只是用一个借这个假，这个假只是一个凭借而已，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假。所以我们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得清楚一点，然后你也要弄清楚，在佛法里头，它很多个地方确实，在我的读经的这个岁月这么长，这么观看众生的痛苦哈的这个历程当中，我跟各位讲，我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你的痛苦或任何一个灾难，你不能够把那个灾难解释成说那个东西是因为我业障很重才会这样解释，是不懂得常无常的关系。他也是无常，他的有的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因为你有这个智慧可以去承担，是如此。有的是这个事情交给你，那是因为你确实够资格来受这个苦，因为你有业障，有可能，所以并不是都一样的。所以你宁可把这件事情看成什么，当我们遇到的时候，人说那是舍我其谁，这件事情也同时是我历练智慧的地方，这件事情也同时是我在这个地方真正让我可以在这边跃出的地方。所以你要更认真的学佛才对，更认真的在这样产生智慧去参透它才对。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我说怎么没有了？比把书叫过快差。我说那是怎么样？他说啊，都做生意做出去，现在都让高过去都没啊。我说哦，我说啊，怎么会高得那么快啊？两三次就没有了。我说有这样子，我想有时候一次就没有了，不，你还有三次才没有，有时候一次就没有了，都没有了。我说我的业障实在很大。我说不是，你应该这么讲，你得到一个本来是一块很好吃的东西，现在换来一个多臼刀石。他说多臼做什么？是啊，所以看起来是一块石头，但是是多臼。你是哪来磨你的智慧？那你智慧的光华会那个锋刃，智慧的锋刃会业力，你要在这里去学这个东西才对，去看出这个东西，你不要被这个东西困住。就多就短，你要看清楚，就勇就勇，就这样而已。那个人要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嘿，有一首诗你现在可以用。他说什么？我说我记得洞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他洗净浓妆为阿谁，只归僧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他说老师你再练一次。我又练一次，当然老师干脆写给我好了。我就写给他，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觉得这首诗我现在有所领会。我说你领会在哪里？他是学佛的人，他说百花落尽啼无尽，子规声里劝人归。那个子规就是杜鹃鸟，杜鹃鸟的叫声就子规子规子规的意思，对，听那个声音好像子，你应该归到回到你自己的那个啊，本来就没有障碍的那个智慧里头，那个法界里头，就是叫他子规子规。所以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我现在在处理那些债务，我必须要更像乱风深处啼，我自己的智慧不能倒下去。我说对了，那这首诗对你一定很有用。所以我用写的给他，他说我要把它回去贴在我的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然后每天都读它。我说这样就叫做参禅。你说是如此，就是如此。 我这个我小的时候，我老祖父也实在是很好玩。他说谢干净就多就多，然后他又讲一件事情很好玩，他总是每天讲这件事情，吃饭就这么讲，所以我印象深刻。那老祖父怎么说呢？他说哈，谢干净是作假作假，你们听过没有？作假作假，只是说你一定要去工作，然后就是你填饱了就是工作，工作了吃饭，吃饭了工作，就此就在，没有别的，不必想那么多，就是这样。说谢干净是作假作假了，你一定要走，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去做啊，而且你不要怕苦，就是作假作假啊。哎，作假作假也很有意思，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老人家只是这样不断的念念念。我觉得有一次我们师父他问我，我的那个时候小孩子还念国民小学一二年级，他问我你有没有给小孩子念经，我说念什么经，他说当然要背一些东西，我说有，然后背什么，我说大学中庸伦理孟子有读了，他说好，那你要还背唐诗，他说这样还不够，我说要怎么样才，他说要背变书，这是师父的话哦。什么叫背变书呢？他说背会了还要一遍一遍的背，一遍一遍的背，可惜这一件我办不到，因为再下去他有好多书，每天都在升学，要读很多东西，所以就没背变书，他以前是背过那些东西了，叫背背。那他跟我讲，他说不止背变书，对那个小孩子哈，你每天同样一句话，那句话不是骂人，是有用的话，你那句话常常在你家里出现，他而且你用比较幽默比较轻松，他哎以后他说哎呀这顾为操身体 啊你还继续让他蹲，每天蹲就是蹲，不要这样蹲，那一年两年十年十几年下来，那个人长大以后他功夫成片。哎，师父讲功夫成片，我听他讲过多少次，你只要回来听他讲课或听他讲经，你就会常常听到他讲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呢？他说这个观念就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里头，他容易出现，就是这样。所以人生真正宝贵的话也并不多，你能常常哈，所以有时候小的时候他还不会顶你嘴哈，不会讨厌你的时候，你就要常常念那几句比较好的话啊，说那几句好的话，而且说的真的是有一点营养的话，不要说没有营养的话啊，这样将来功夫成片，这也是教导的一种方法，我认为是如此。他到最后他会在那个地方，他出去做事情了以后，在待人接物，在他的工作之中，他突然间领悟了，哦，真像我们人生是就大就大，他即使有多大的财富，多大的企业，多大的资本额，他还是就大就大，他才是谦卑，他才不会在那个地方，他才是真正能成其大，所有的那个东西也只不过是就大就大啊。他也会觉得啊，作假作假嘛，是爱做比赛工啊，不做啊，所以人就是这样，你不能有一天不做，什么东西都要做，家事什么东西都要做，包括你洗澡刷牙这些事情都要做，叫做家做家，有做有家，就是这个意思。在生命世界里头，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么简单的东西，你去看如幻如梦这件事情，面对无常的生活，你需要佛智啊，需要这个清净的智慧，那么一切能取所取呢，无我我所，所以本来平等，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不长不断的，所以实相的生活是不增不减的，那这个值得解释，那谁都希望回到实相的世界里头，那为那个地方是不增不减的，对不起各位，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那我们对于佛陀的好意有一点点走偏，他所谓的不生不灭，不依不去，不来不去，不长不断，这个八部，这个中观哈的八部其实就是十观，中观哈就是十观。什么叫十观呢？就说我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的顺跟逆，我能够清楚的去觉照它，但是我的心却仍然还是平等，因为我在那里都得到智慧。 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也知道这里面没有生灭，那才叫做生灭，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做事情，我能看出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不依不异的，它没有坏。有一个妈妈，她的小孩子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可爱，也是多么的窝心，这样一直练练到研究所，然后出国去练博士，学问都修完了，再写博士的论文，然后突然间跟他讲，他一直身体不太好，然后一检查说有 cancer， 就把他带回来，只有两个月就走了。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活下去，她几乎疯狂，受不了。她没有学佛，她不是因为学佛的，但是她有一点听闻过佛法的东西，所以她跟我谈这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如你所说，其实你的小孩子可能是一来果的。什么叫一来果呢？就是来这一次就不再来了，而且还可能不是一来，可能半来而已。他只是来一下就，有的是，他只是来告诉你，生命就是这么短暂，然后他就回去了。这个妈妈还在那里伤心，这个妈妈还在那里得忧郁症，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清楚，就是他是好心好意，不晓得多少累劫里来多少的恩的这个恩来回报他的。就是来告诉他，生命就是这么短暂的，你要珍惜每一刻，都要用欢喜心去看待他。他走了，你也是要欢喜的来看待他。有时候我跟他讲这件事情，那一个这个博士的妈妈，她受不了。我跟他说了，我说看清楚吧，他这么好，什么东西从头到尾这么好，那他是一来的。所以你不能用哀伤的心情去看他，而你今天会跑来跟我谈，搞不好这也就是他希望你能够在这里看清楚。你可能也是一来过，你也就是这一次来，这一次的大难你能参透，你就成就了。我说你该学佛了，啊，学的是智慧，就是你这个时候了。是这样，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那现在这一篇经里头把这样一个东西给我们讲清楚，这部经它主要要谈什么东西呢？谈意成身啊，这个啊的意成身及啥昧啊，它要谈佛性，它要谈一切法啊有相无相但不起空见，他要谈不起虚妄分别相，他要谈世间智，出世间住，出世间上上智。所谓出世间上上智，是超越于世间跟出世间的那个智慧。他要谈言说法跟如实法，他要谈法力啊，这个跟财法啊，这个所谓的法力就是讲真正的智慧的法，财法呢是讲有相对的。我们所谓的这种对价性的，这样子的对价性的思考，对价我们世间里头所谓得利啊，利弊得失的这种东西都叫财法。啊，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正法呢，就是得真正得法力的那个法力呢，是指说这个法可以启发我们智慧的。那么这一品经呢，它就要谈，主要要谈这些东西。所以这品经呢，它是由大慧菩萨来前法啊，也是由大慧菩萨来前法。佛陀详为他解说无情的秘密义啊，所谓的无常的秘密义。这个无常的秘密义呢，它就是佛性呢非常非无常啊。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无常的真正的意思呢，是谈生活的现象啊，这些境界呢其实是无常的。所以它需要佛智来开启，可是透过这个助正圣智，建立正确的生活态度，啊，那个东西，那个法呢，那 其实它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无常的。第二个，了诸生命的真理，一切唯心造。什么叫一切唯心造呢？它一成身啊，得法乐。一个是不增不减不起生灭，我们来看看一成身得法乐是什么意思。一成身啊，看起来很抽象啊。佛告诉我们，心意意识，这个地方讲的心，就是指我们这个心里头有染法，有净法，是不是？可是意呢，就是一旦有了染法，一旦有了染法，那我即使还是受到一部分净法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搞清楚，我如果我受染法，不是受染法完全支配，那个时候我们称为意；如果我受染法熏得很重，就叫做事，这样了解吗？所以唯心是定哈，就是你修禅，将来弥勒下身、弥勒上身，那个修的都是修事的问题，所以唯心是定啊，心跟事，然后得定的，它是在定里的回到心的精进而得定的，叫心唯心是定。这以后我们再给各位讲。你看那个唯心是定里头，这个虚云老和尚他怎么说呢？他说：“四字合分，波水一个，莫昧盆平，金无厚薄，是不是？你看啊，这个他的讲法就是说，其实在这部经里头，在楞伽经里头讲心意识啊，这三个。心呢是指这个未发的那个部分，它有染法跟净法在里头。可是如果是净法能够解除你的种种现象界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部分叫意。所以意成身啥呢，指的是指这个，你会得定。但是你如果在事里头就不能得定，事里头一定是波涛汹涌。所以啊，这个千尺丝纶呢啊，才下垂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接着呢，就是一波波的这个啊，那么就跟着就会过来啊。那么因为你这个鱼呢已经马上咬上去了，是不是？所以他说夜静水寒鱼不食的时候，那么满船就空带夜明归，那是真正就是你也可以是在一层生沙面。那这个是我们的心是清净，可是我们又回来这个世间生活，那是一层生沙面，是我所形成的心事。不管是如何，他说烦恼即是菩提，他哈，在还是在生活中生活的好，但是我得各种沙面，我心是安定的。但是如果我那个时候陷入在事里头，变成意识，变成我的意，变成事的时候，或者由意被事掌握，变成意识、心意、意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被进转，我们的事就波涛汹涌，是不是？所以一波才动，万波随，就会跟着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部经里头，它是等于是佛学心理学里头的精要。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一成身得法乐，你就会得到这个法乐。所以佛法不是要我们好像离开我们啊人间的生活，也不是离开我们世间法，它不是。它你在这个地方，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在这顺逆之间，在得失之间，你仍然还是以一种啊一种超我。所以你在处理自己子女的小孩子，就像在处理别人的小孩子一样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平等。可是多么难啊，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儿，他是我是他的北部，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那个结，就那个结是累结来结的东西，所以最难除的是这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我要劝你，在法上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的人 很痛，因为被拉得很痛，有的人没有拉得很痛，但都会牵扯着。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事情，最后如果你能够脱得下来的时候，脱得下来并不是不离他，而是成为一层生沙妹，就是我仍然还是知道这是一个亲子关系，可是我的心是安定的。这个是这品经里头要谈的，在无常的世界里头，你的智慧是如此的。第二，不增不减，不起生灭，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生灭，升起跟没有升起之间都只不过是的现象而已。只要他有一天能够领悟到本来是如如，那万缘即刻放下。所以这件事情这是学佛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却也不容易办得到。所以这品经呢，其实可以这么说，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指南。现代人都应该读这品经，不只读的应该读这部经啊，应该看清楚。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无常》啊，有效面对生活。其实那里面所谈的东西，就是啊，这个有些人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上种种的逆境、种种的变化啊。当然，这世界是这个现在是无常的，正因为无常，你也必须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它不断在变，你没有学习新的工具也没办法应付它。但是你无论如何继续学，你的心是平静的，所以一层生沙妹其实指的是指这个啊。有些名相有时候不是那么样子的啊，一开始不能够望文生义，就是你把它很清楚的界定很清楚以后，你就知道心意意识的意思，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才讲了为什么意会产生所谓意成身。身是指身体的身呢、啊、为什么叫意成身呢？就是我这个我现在成的这个身是意成身，而不是事成的，不是这个事所形成的，是这个意所形成的。我的清净的部分很强，我现在面对这个东西，它意成身啥呢？是这个部分。我们每天都应该好好的去注意这个问题。你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一些事情，如意的不如意的，有时候是一些牵挂的，有时候是一些心里面受到的委屈的，有时候是过去不如意的事情而现在却还牵挂在心里头的，那些东西都叫事。如果我用智去把它看清楚，就会产生意成身，我仍然还是可以跟他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怎么去觉照他，但我的心却也平静的。但我所知道人世间最难的一件事情在哪里呢？还不是亲子的问题，是你对你自己是最难的。所以当你碰到人生的种种的大的障碍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你偶尔碰到一些生活上的苦恼的时候，你要好好借它来参透，来修行，当作磨刀石，你才有可能到最后那一刹那用慧见斩到你自己跟你自己，就是你的意跟你的事之间所牵流的，就是所谓的转世那一部分啊。因为你从那个阿赖耶那边流到你的第七世，然后由第七世投到你的前六世，那就是在下一步你还要回来的原因了。所以有时候这些事情要把它看清楚啊。回来是指什么？回来就是又是重新来一个有很多复杂的瓜葛，这样子的没有智慧的生活啊。如果那个问题能切掉，那你就是再回来，那些东西也连不倒你，你的智慧已经开了。那你即使没有回来，跟回来与不回来都是平等的，跟十方法界，你就是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的。所以修行到最后是应该解开，不是娑婆，也不是十方佛界，而是一如也，所以叫如如。所以这一刻他几乎谈到了佛的智慧的一个非常奥妙的那一部分，大家啊就清楚了。平常的在对无常的现实世界里头的觉察，用意成身沙妹去 对待它，你常常慢慢的练习，当然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或者是医生告诉你你大概只有几个月，那个时候你能够如此的清楚的了达，而且你还能够超越起来看，你看最后这段时间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一段时间你看它竟然是这个样子，你就有一点像庄子哈、那个大宗师那一篇所讲的那个子綦跟子瑜的那样子的胸襟呢，说你看上苍竟然把我变成这个样子，驼成这个样子，我的手你看它也变成歪成这个样子，我看它可能有一点我们说严重的骨头疏松症所产生的扭曲吧，他驼得那么厉害啊，也许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己的就是免疫系统所产生对自己关节的一种攻击的那种啊关节的一种病，我看起来是很厉害的，可是他现在在笑自己，所以你看上苍把我变成这样这么驼，再驼一点的话就变成轮子，而且轮子了以后，我就可以当车子当马车来开，就不需要我的马车就不需要车子了。他是这样可以这样开玩笑了啊，然后他说我这只手一直弯到再弯一点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弓了，我可以拿来打小鸟了。你看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人。是有的人看到自己变成那个样的时候，他会愤怒，上苍为什么对人责变成这个样子，阎罗王为什么对人，我才不相信有上帝的，然后他们把上帝跟阎罗王一起通通骂进去。 我确实是看到这样子的人啊，各位，人在面临这一段的时候的一些所遭遇到的困难我看了不少，所以我把它讲给你听，你现在的苦正是你现在在学习的东西，你所有的学习的那些智慧到最后至少那个时候你要能用，而那不是突然间能用，是你平常就应该这些东西就能够开启的比较，你就能够比较能脱得开，你到时候才有办法。我们大家啊，在这上头互相勉励，这是易成生的这个啥脉，其实是现代人生活上很宝贵的智慧。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